香港武汉肺炎疫情不断升温，卫生防护中心星期四，即是2月6号公布确诊第22宗武汉肺炎个案，患者是一名55岁香港女子，她是第21宗确诊病人的妻子，在2月1号发病。另有消息指，威尔斯亲王医院、玛加烈医院、东区医院星期四各再有一名病人初步确诊，即连续三日单日新增三宗个案，令到香港初步确诊和确诊武汉肺炎个案累积至到24宗，当中一人死亡。在武汉肺炎疫情越趋严重之际，一名去年曾经到香港采访反送中示威，最近非常关注武汉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和香港医护界罢工的美国战地记者麦克尔炎，星期三即是2月5号朝头早由泰国清迈搭飞机抵达香港之后，被入境处拒绝入境并且遣返泰国，并没有向他交代拒绝入境的具体理由。麦克尔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公开事件，在返回泰国之后会前往台湾，他认为台湾亦都不是中国。事件已经通知驻港美国领事馆。麦克尔感谢各界支持，最后表明争取自由与港人同行。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麦克尔去年6月底到香港采访反送中运动示威，见证多次警民冲突场面，最近非常关注武汉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包括香港医护界的罢工行动。香港资深中国新闻记者、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事件好大机会涉及政治因素，由反送中运动开始，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恶化，武汉肺炎扩散到世界各国之后，因为美方采取撤侨等的措施，形同对北京声称疫情受控、无需恐慌的不信任，中美关系进一步闹翻，拒绝麦克尔入境香港可能是中方的还击，传递一个政治讯息作出报复。
今次那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再加上之前反修例那种中美之间的那个不和呢，而出现一件美国记者之前采访过反修例的被他入境的事件呢，某程度就是中方 想做一些的还击，透过一些小动作呢去传递一个政治的讯息，就是你可以封我关，我亦都可以针对你的人呢，特别是一些比较标志性或者是容易引起注意的人呢，就去报复，咁即係从而令到中国好似挽回少少面子，同埋就係有个对等嘅政策，你可以封我关，我亦都可以针对你一啲人去做一啲报复。
吕炳权认为中方的做法是相当幼稚而且毫无意义，只会令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因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扩散采取的种种自保措施，纯粹是为了自己国民的安全着想，而中国政府历来隐瞒疫情的前科，也都令到国际社会失去信心。
而中国政府历来是对这些隐瞒疫情呢，那个前科是相当令人无信心的，所以一些国际社会做出一些自保的措施是完全无可厚非的，而至到如今看到中国的疫情是扩散到真是失控的状态了，而中方就在这个时候就去做一些好像跌了落地拿回扎沙那种反击，我觉得就是在一个这么一个这么严重的危机嗰度，自顾不暇，仲要做呢种小动作咧，我觉得呢种力量不如悭翻嚟就去对抗疫情，好过就系即系乘机谂下点样喺外交上咧做一啲报复啦。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四月公布嘅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嘅排名跌至到73位，较2018年再跌3位。被归类为第三级问题显著， 而中国排第177位，较2018年下跌一位，全球倒数第四位，处于最差的第五级，状况恶劣。组织批评中国新闻自由状况加速恶化，中方以高科技全面监控和操纵舆论，而中国式全面新闻管控成为反民主政权的效法对象。组织又认为香港主流传媒早已经迅速地守起北京的命令。香港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2002年主权移交之后五年全球排名第18，但是第二年2003年香港政府企图推动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法23条立法，就暴跌至到第56位，中间虽然一度回升，但是2015年再下跌到第70位。记者问及香港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不断下跌，当局前年驱逐外国记者协会副主席马海之后，昨日又拒绝美国战地记者迈克尔入境，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和国际形象造成怎样的影响？吕炳权表示，香港的新闻自由近年已经跌到很差的位置，再进一步容让中国利用香港对不同人士任意报复，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进一步打击，更加可能被国际社会判定死刑。
咁本身就系负分嘅话，就继续再负得再犀利啲啦。咁而即系呢一点，我相信香港同埋国际社会已经判定咗香港新闻自由嗰个死刑噶啦。即系已经唔系有啲咩期望。再加埋呢一筆就只係即係更加係徹底失望嘅啫。
香港記者協會去年四月中公布嘅新聞自由指數顯示，公眾對2018年香港新聞自由嘅評分創六年以嚟嘅新低，只有45分，而滿分係100分。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嘅評分係40.9分。記協去年一月至到二月進行呢一項調查，訪問超過1000名公眾人士，發現公眾人士衡量香港新聞自由的時候所考量的因素出現了變化，北京所佔的權重由往年的第四位上升至去年的第一位，是六年以來的首次。而在這項調查公佈之後兩個月，去年六月初香港爆發大規模的反送中運動示威，很多記者採訪示威場面和警民衝突期間都受到警方武力對待，包括直接向記者噴胡椒噴霧，故意在直播鏡頭面前展示記者身份證等等，警方和傳媒的關係越趨惡化。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其實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警方對前線新聞工作者採訪示威衝突都會認為是對警方不利，亦都覺得是傳媒偏幫示威者，而傳媒報導亦都對警方造成很大的壓力，尤其七警案同埋前警司朱經緯毆打途人案，都是因為傳媒拍攝到七名警員毆打示威者同埋朱經緯揮動警棍毆打途人的畫面而被定罪。
兩宗咧，其實最終因為傳媒即係拍攝曬啲照啲片段啦，咁咪最終兩單個案咧都。七警就有部分甩咗啦，或者上訴緊啦。咁但係嗰個警司嘅咧就入咗罪，甚至服咗刑。咁咧其實之後咧，其實警方對傳媒嘅關係都係即係都係差咗啦。佢哋會覺得即係有啲問題嚇。
楊建興表示，過去接近八個月的反送中運動，警方和傳媒關係惡化更加明顯，他們認為大多數記者更加偏袒示威者，甚至指控有黑記，即是示威者穿上傳媒的反光背心假扮記者，而網媒和大專學生報記者由於經常走在最前線做直播，警方涉嫌濫用暴力和用爭議性方式拘捕示威者的畫面都第一時間呈現出來，令到警方更加敵視傳媒，對新聞自由的衝擊越來越嚴重。
整體當然對傳媒都是相當之敵視，亦都有些對記者用暴力、語言暴力的問題。 但係集針對網媒啊，同埋學生記者咧，其實都係明顯㗎嚇。咁以至於除咗話即係喺現場嗰度，即係嗰啲言語或者即係肢體上嘅暴力之外咧，亦都係放啲消息，譬如話係要限制一啲喺現場嗰度查啲記者嘅特別係啲學生記者嘅一啲證件啊。如果佢唔係，即係如果佢純粹學生記者嘅咧，佢會趕佢哋走啊咁。咁呢啲都越嚟越係越嚟越明顯㗎。咁呢個其實即係我哋睇都係對新聞自由嘅一啲衝擊嚟嘅。
楊建興批評警方同埋政府都冇誠意改善同傳媒之間嘅關係，更加不斷發放假消息，指控記者協助搶犯。雖然經過調查之後證實搶犯嘅指控並非事實，但係公眾尤其係支持政府嘅市民仍然會對傳媒產生負面嘅印象，認為傳媒並唔公正。楊建興表示，反送中運動令到香港社會變得非常分化，支持示威者、反警察的黃營和支持北京、港府和警察的藍營對立相當尖鋭，亦都反映在傳媒方面，有部分傳媒被親中陣營標籤為黃媒，甚至是毒媒，即是有毒的傳媒，亦都有示威者針對一些親政府的傳媒。這些親政府傳媒採訪示威場面的時候，經常被示威者騷擾。展望2020年，杨建兴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北京影响之下将会进一步收紧，而过去超过半年反送中运动最突出的就是记者面对的警暴问题，
而最近这半年更加突出的就会是警暴的问题，暴力记者在采访受到阻挠受到干扰，以至于受到一些武力的威胁语言即系言语暴力嘅一啲威胁系更加之突出嘅吓，咁呢个就系过去或者大半年之前咧就冇咁明显嘅吓，亦都有，但系即系冇咁严重。但系过去嗰大半年就系呢个问题系更加严重噶，特别系会即系直接地系影响到危害到即系记者嘅一啲安全啦，譬如我哋采访。是直接會受到一些即係著膠子彈啊，或者一些催淚彈啊咁樣嘅攻擊嚇。
楊建興表示，記協正係進行2019年香港新聞自由嘅調查，目前受訪嘅前線記者反映喺反送中運動示威現場被警方調查，甚至被拘捕嘅情況有所增加。反映前线记者受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